我才发现说恭敬心有这么大的功德啊，真的有这么大的功德，因为你心散漫都无法度去了解。虽然说诚于中行于外，都佛经里头相从心生，我们这个外面的相是从我内心恭敬他，表象就这样子恭敬了。所以孔子呢，其实孔子的法跟佛教很相吻合诶。有时候你这样子又把它倒回来说，以前这句话我也问过我们那个庄先生，说佛经这样讲跟佛经很相应。啊对啊，圣人的法是他们都是相贯通的啊，佛佛道统啊，这个孔子这个菩萨他也跟这个佛的道理是相贯穿的，只是层次有不一样而已。层次因为儒家他是站在世间法在说的，那佛家呢是站在出世间法在讲的，所以他们呢有次第这样子过来的。所以孔子就跟他讲说，所以安居呢无事要存着恭肃之心，就是说你在家里你要保持这种很恭肃的恭敬的这种心，比如说啊在家里啊清清菜菜滴滴啦啦，你这种心态一养成的话，你所有的事就没办法成就。那你在家里就是这样子，那你所做的事情才会有所成就。这个跟平常我们在讲话一样，在我们家里哦，因为我爸妈他管小孩子都很严肃，他不可以让你说在他眼前讲那一些五四三的，你就去我妈，然后你要讲话就是很规矩的讲，有什么话就是这样子讲。然后也不可以讲那一些谄媚的话，不可以讲那一些就是讽刺人的话，那些乱七八糟的话都不可以哦。我们从小就是可能是这个环境长大的吧，所以长大以后人家在讲什么很容易就听得懂。那如果你从小就追那种我是啥那种很散漫的心一直讲的话，那你真正正题不能进去呢，因为你那个散漫的习惯已经养成了，你要让他做正题很正经的事他做不成。我后来就看见我一个那个同学，那个书法的同学，他也写字写了很久，他老是跟他讲他的过错，奇怪他怎么都听不懂。后来我就很怀疑，这个道理不是很深啊，你怎么都听不懂。后来我就问他说他在干什么，他在当导游，导游几乎就每天跟客人家哈拉乱七八糟一起共，哇，结果真正的正题他不能入诶。说哦，原来这么恐怖的事啊！所以那个小孩子从小就是要讲话要讲正语，另外那边微博一直讲。那接下去你要讲正语的话，你跟他讲好的深一点的话，他就能听得懂。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的。所以我在教小朋友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在我面前不可以给我讲那些乱七八糟，因为那个养成的话，你要让他改，极为不容易。所以这个恭肃心就是对我们自己平常一个养着一个正观念、正知见的观念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。那直视镜，办事要笃实，丝毫不苟且。所以您做事情要很恭敬的心那办事情要笃实。如果现在做嘴的话，不是，一定要做到好，然后很笃信的去做这个事。那不丝毫也不苟且，伪当公清清菜菜不可以。那以人忠，就说跟人家来往。你要忠诚的，不欺骗。我讲话就是这样子，你就是很实在的讲话，不可以啊！因为那个说谎话久也变成习惯了。你今天说，明天不说不行了，因为你昨天骗人的，今天要继续骗，那这谎话就越说越大，越说越大，说到后来每天就说谎话。你跟那些说谎话的人，他就已经形成了，他也不认为说谎话不对啊，他就这样子形成的。这个是很恐怖的习惯，所以这三者是为人之道，做人应该的道理。所以在文化落后的夷狄之地呢，也不可以舍弃。说因为夷狄这个地方是落后，没有人去教化，如果你教化他，他也会做得好。那这个前篇颜渊问仁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人，那为人的条目呢，则是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这些条目呢，多难实行哦。那此章的恭敬忠呢，这是比较容易学，因为你要从这个基础先下手，那比较容易学，学到了就是人啊，因为人的范围太广了， 主要就从我自己的行为做起，那这样的话慢慢慢慢的一直进，一直往深的一直走。所以说行人呢要在日常中实行啊，不是书本上你就用在生活里头的。然后就引这个小双峰这个补助，他这样讲，他说宜居处时呢，就你住的居住的时的地方呢，这个容貌公树则人便在，你容貌公树，你的仁爱心就在里面的。那基础上的执事呢，此心呢战战兢兢呢，他呢唯恐失掉，则人便在这其中的。你做任何事情，因为你做错的事情，也许我们是团队啊，你一个人错了，可以也许会把别人也拉下去。那你说我是团队之一，我不可以这样子做，怕别人受伤害，那你这就是人在里面的。所以在执事上与人呢，只要尽心而无欺伪，则人便在里面。我们跟人家来往很尽心，没有欺骗别人，因为你欺骗别人，别人也会受伤啊。所以你存这个心的话，人就在里面。那以上若能常常如此呢，虽说你去那个夷狄这个不开化的地方呢，也不弃人，也不放弃你这个仁爱的心呢，那便是无间断，你没有间断在行这个人。像那个像我们说菩提心啊，菩提心一定要有大悲心为根本，那大悲心就是人啊，不忍心伤害别人，这个就是人心啊，就像孔子讲的仁啊。好，接下来子贡问曰，何如师可谓之是矣？子曰，行己已有此，始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是矣。也敢问其次，曰，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悌焉。这个悌跟旁边一个心一样的，旁边再加，因为古时候的字没有加这个心，后来好像是到汉的时候才有加这个，旁边再一个心。曰，敢问其次，曰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坑坑难，小人哉，亦可以为次矣。也今之从政者何如？子曰，咦，这义的有一种啊，这感叹的话，咦，斗小之人呢，何足算呢？孔子啊，不愿意多浪费这些无谓的口舌功。啊，遐人啊，啊边讲啊，一边讲，也不愿意去责难人家。孔子认为可以教化他才教，不教不可以教化，他也懒得去说。所以以前我们的老先生也是这种个性，很好玩。他认为你可以教，他就拼命的教，然后对你特别的严格，然后就去骂你，然后认为说你这个不可以教，你就说哦，然后不愿意跟你多说。哈哈哈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哦，这个老先生原来是这样，有没有跟你搞，他就把你当成他的子女一样，然后就很啊，你当场跟你批评跟你骂你，然后那教不会他就都。过来，搁重说，然后你怎么搁改应了？一头气啊，都跟你骂。那如果他不骂你，他不教你，他就说哦，好，不错，安尼，阿都不怪你讲啊，安尼，你又怎样讲？他这个是不愿意跟你多说的，哎呀，不咧，跟你不愿意跟你多说了。那子贡在孔门，在这个孔门中呢，他擅长以言语，他问的事情往往。问在此，意在彼。一边蒙月台，一边供眼前，然后一直说到这个对岸去。那此问呢，怎样才可以称为是呢？孔子就回答：行己有此，等于说一己的行为，说你自己的行为啊，你的起心动念啊，又察觉到这个很丢脸，来约束自己。记得孟子有一句话，他大约是这样讲说。知道丢脸，知道可耻的人不敢做此事，因为呢，那些不知道丢脸的人才会去做丢脸的事。那你知道丢脸的人，他会约束自己，不敢去做这个。所以教孟子说，教人呢，只有教什么呢？懂得羞耻心。他懂得羞耻心，他就不敢去作恶，他就不会就更想。其实他这句话，我也回想到我那个我们那个 小孩子好小的时候，因为我乖拢定个怕，我会揍人。哎，我婆婆就说：“你定个怕，不是办法。”哦，他以后做错事，伊就讲我平白个安好你怕好，他什么他就没有那个羞耻心在里面。你讲好你怕不喜安喏，那你一定要教他认为说、哦、这个很丢脸，不可以这样子做。那所以你要培养他这个叫做羞耻丢脸的事。哦，我才发现说，哦，我婆婆真的厉害。他用这个方法来教导小孩子，让小孩知道这个是丢脸的事，不敢去做。这个你教他才有用呢。我跟你怕，嗯，唔得过你怕，又能怎样呢？啊，所以他就没办法继续教下去了。他就说：“啊，我都唔得和你怕不，又能怎样？”他没有那种羞耻心，没有胆怯说这个很丢脸，我们不要这样子做。所以孔子他教人也是用这个方法，他说要有羞耻心来约束，始于四方不辱使命，出使外国能完成外交任务呢，不使君命受辱，如此可谓是矣。所以这个事呢，他的行为就是要利益国家。那子贡呢，就请问次一等的哦，他说孔子说宗主的人称他是孝子，那乡里的人也称他能行孝道的，就是说他的行为呢，他是孝弟的模范。那子贡呢，就在问，再其次呢，孔子就答：言必有信，说你说话一定要有信用。那行必有果，行必有果，你这个行的因呢，要被做这个因之前，你要能看到果，你不能这个行的因你没有看到，那你这个果就没办法去做到好。那如果呢，必守信不疑，做事呢必坚持到底呢，那这个坑坑难小人哉，亦可为次矣。说孔子在说这个这个坑坑难小人哉呢，这个是属于第三等的这个人啊，人品。他第一等呢是行有耻的，行己有耻，认为说我这样做哎丢脸哦。那死于四方呢，不辱君命。这种人是头一等的人。那第二等的人说，宗主人就称他这个宗亲，这个族，这个家族都称他孝焉，都称他孝子，那乡党也称他孝弟呢。那这个是第二等的。那第三等的人呢，他说他是言必有信，那行必有果，那坑坑难小人，小人哉，中这个小人不是说那种这也不能变通的小人呢、啊，那坑坑难的，就像石头那样的坚实，当不可以当为再次一等的事。这个小人呢，不比大人，他这个小人是对大人呢、啊，这个大人来说的，不是那一种行为那一种小人、啊，他是指对大人来说的。那大人呢，如那个孟子的这个《离罗篇》所说：“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。”唯义在此哦，他这个孟子讲的比这个深很多了。孟子他讲的是大人物啊，那大人物他不能为了小事而说哦，我已经跟你说好了签约的，那这些签约的是危害国家、危害很多人的生命啊，我怎么可以违背呢？这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呢，所以我就可以，你的这个信就可以毁约的。所以这个孟子他所说的信呢，他是可以毁业哦，他重要的是唯义所在，他的义啊，他适合，我适合这样子做，我才是这样子做，才敢去这样做，那不是我就可以毁业的、哎、那小人呢，必信必果而不以义配合啊，则不免流弊，所以呢再次一等的，这是因为这里的小人是指那个孟子的那个离罗篇里头说的大人，他大人他的行的尺度就比较广啊，他的小人呢，他行的尺度就比较小。那在春秋时代呢，世袭的这个卿大夫呢，或世君或世父，连这样的小人也比不上了。所以子贡呢，原来问世呢，以及一再问的，敢问其次哦，最后使问今之从政的人如何呢？他就问孔子说，那现在执政的人怎样呢？也就是说问当时的那些士大夫如何呢，这才是他所问的本意。 所以子贡呢，他问的事情呢，是问当时的这些士大夫的行为啊。那孔子就说：“咦，这咦呢，他是很感叹的意思啊。咦，这个斗笑呢，之人呐、啊，何足算呢？啊，这种人，那种小气之人呐、啊，何能入算啊？嘿，那边讲啊，那边讲啊，都不用多说了。哎，你说无人格的。”这个人呢，小人辈啊，不足称论你。孔子对你说：“啊，嘿，不可以称论了，不必多说了。”那孔子时代的诸大夫呢，都是斗笑之人呢、啊，所以孔子呢，他感叹之意说：“斗笑呢，这些痞戏之人呢，本末既无足以观也。说对头高位拢不足得让我们当模范或让我们来讨论的。”那言行又何可取呢？他的言行不怎样，一旦可以拿来当范本的，那何算其为是呢？说子亦为是，欲取寡乎尚可以。所以孔子认为说，你要为是，你这个取寡一定要取到上等的，你不能取那太下等。那这个孝呢，它是一个小族气，这个小族气的是太浓。他的容器呢是一斗二升的啊，斗呢这个孝与容器都是很小，此呢比喻这个人的气势呢太浅弱，所以孔子时代诸大夫都是斗孝之人，所以孔子认为说啊，遐个人不足为提啊，还拢无好，免讲，不必多说了。那圣人是讲话，他这个金言意义啊，他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有价值，不愿意去讲那一些没有用的话。孔子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当我们的模范，做我们做事的准则。像这一些不足为提的，他就不说的，不猜嘴，就不猜嘴，讲黑不罗言，不说的。所以何足以算，不必去多说的。接下来子曰：“不得忠行而与之，必也。”狂倦乎？狂者进取，倦者有所不为也。哎，这也就是说，孔子呢，他得不到适当的人才来传道。他本来说，像进孔子的门槛呢、啊，一定要有一定的，那得不到这些人才，孔子就只好想其次的这些人了、啊。哎，那这个“不得”这两个字呢，是感叹语的。哎，说啊，得不到中道而已之，看到无法度，显得。这个来的这些人呢，他有这个职啊，所以自号呢求其次啊。哎，那中行就是中道上行者，以知直言啊，一千学问以知，以道传之。就讲孔子要教，有要这种可以接近中道的人，那得不到，只好求其次。他依中庸之道而行的，无过。亦无不及，以知呢，就是以就是给教他的以知，说这个竹氏会兼以为既以可以共学，可以试学，一旦个改，一旦该会有这个道哎的以知是同意的。那行书呢，中行呢，行能得中者也，言既不得中行之人。而与之同处，必也狂倦之人可也。就是说，狂倦之人也可以教啦。这个教说，你把他改变的教化，让他转变的这一些，狂的，他有一种，看那个脊柱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：“行道也，狂者他自极高而行不厌。”他说，他的理想很高，他很高，他做不到。那捐者呢说知未及而守有余，他那捐者刚说啊想管我做为搞，那用这一种的孔子他就说太高的人就是字太高了，他就稍微把他拉下来一点，那不及的人再稍微给他提上来一点的、哎、那盖圣人呢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，然既不能得到之而得呢，不能得到这一些的人呢，既不可得而徒得谨后之人呢？如果既然没有这种人的话，他可以说 啊，谨慎厚道之人呢，则未必能自证拔而有为也。就是说，这些人也可以教化他，让他成中道，这种行中道之行的，也可以，就是像这种狂与贱的人，也可以把他教化成，行中道。他故不得而此狂贱之人，犹可因其自节而激励，在才养以尽一道。所以太过超过的，他就把他裁之；太不够的，他就把他拉上来，让他能在中庸里头行此。这个是最适当的，因为找不到人才，他只好用这个求其次啦。这是孔子他得不到学生的这种感叹的这种话来说的。那就孟子他这样讲，他说孔子岂不亦中道哉？孔子难道他不要有这些中道的，接近这个中道的这种个性的人呢？那不可了，因为没办法得到，不可必得故失其次啊。他举个例子，如那个秦章啊、曾皙啊、然后皮木等啊，孔子之所谓狂也，孔子公这些人是比较狂，狂的是说他的志气很高，可是行为不阉，阉的是说行为我讲很谨慎，他理想很高，行为没有随着理想这样子去做，他理想归理想，行为都很比较没有那么严肃，应该用严肃来说了。那其志呢？萧萧然，古之人以考其行而不阉也。狂者又不得，又不可得了。焉得不孝不节之事，以致是倦也，是又其次也。然后孔子呢，他因为得不到这些人，他就取那些狂的人啊、倦的人啊，然后狂的人他进取，那倦的人啊，他有所不为，倦的有一种人啊，惊惊，咁讲，嘿，这困难我唔敢做。嘿，学这个活太难了，我不敢做。那孔子说：“你学就会啦，每一个人都是学来的啊。因为我们没有学，就不知道说我该要行在哪一个点上。我们去学的话，像说我们学儒家思想，行为就学儒家思想，那跟人家讲话就处处为人家着想，对。那这样的话，无形中你就在行人啊。”你总不能说啊，这个太困难了，你不去学，那不去学永远都不会，就是要去学才会慢慢的增长。说每一件事情都在学来的，我常常跟那个我们小朋友讲说，人都是在学习中成长的，我也在学，你也在学，我这么老的也在学，你这么年轻这么小更需要学，因为你没有学是没办法成长的，没有依据你怎么去成长。所以我们今天那个广论里头啊，有研讨到说文思修，其实他讲得非常的精明。他说文呢一定要有善知识讲这个话，那你听这个话，那文所成为文的，你要听的又没有错误，听进去没有错误，那你由于这个文你才有思维，那你思维呢，你才会思维说哇，这个对这个不对，那你才有料去反思你自己啊，对啊。那有思了以后，那思所成慧，你思维以后才知道说哇，这个不对的，这个对的，我应该坐在对里头。那接下来就修所成慧，你就去修你错误的习气，那你这个慧就一直在增长。那这个文思修就是这样子成就过来的。第一个你要有千千善知识，然后你要有思维，他跟你讲的话你要有思维，不能听了以后不思维，因为你不思维有听没有懂，没猜纲诶，还是要去思维。那思维以后你就去动脑袋瓜，常常去思维，这个对吗？这个不对吗？那我应该要怎么做会更好呢？那有经典让你依据，那你就好，我就行持在这个对的，以前错的我就把它改过来。那你用这个方式常常去思维，常常去修正的话，这个就是修行啊。所以很多人说文思修，文思修，他不知道文思修是怎么去做出来的。你要有善知识跟你讲法啊，你要有善知识他的做法给你看， 啊，你才知道我应该坐在哪一个，哪一个是对的，哪一个错误的。所以现在的人呢，问题就出在呢，不常思维，听了很多不思维，然后他的行为也没有进步，还是原地踏步。为什么原地踏步？因为他看不到自己，那看不到这个道，这个道的好处他看不到，啊，道的好处就是会给我增长智慧，他看不到。啊，因为你看不到这个道的好处的话，你的行为还是以前的习气，还是都没变。啊，你听那么多干什么？也没有用，到了还是不好。所以常常去思维，思维才会有进步了。哎，好，接下来说，子曰：“男人有言曰，人而无恒，不可为作无益。乎善乎？不恒其德，或成之修。”子曰：“不沾而已。”这里是在说这个有恒心的重要。那孔子就举南方的两句话成语，他这样子讲，这称其为善。他这个周易的横卦的那个这个九三这个卦的九三爻辞，他这样讲，他说显示无恒之人呢，一事无成。哎，真的哦，你没有恒心，你没怎么成就。你今天读明天白读，你看你要哪读个毕业？哎，所以你替他占卜也不灵哦。为什么？占卜你跟他，因为你心就常常不安住啊，那你占卜也没有灵哦。然后心诚则灵，因为你心一直跳动不够诚意，那就没有灵，不灵感。哎，那譬如你刚替他占卜某事呢，那转眼之间他又改变主意了。这种心意呢不定的人啊，说不成则不灵，你心意不定的人他没办法成就，那沾之无用啊。所以孔子说不用沾，为什么？魔他心不定。那无疑呢，这个皇叔与无呢是皆是鬼神之人。在春秋时代呢，他因为他都那时候春秋那时候佛教还没有进来，佛教进来是汉朝的时候才进来，所以他们当时呢都会去卜卦，啊，卜卦里面他会很诚意的去问这个事，那鬼神呢就会给他指示。那一呢是为人治病的医生，这个青鲁呢毛西和这个鱼屈原呢等都认为呢，根据礼记的这个注一篇，他当作卜筮讲，这个可以以下不沾的意思是相同的，希望不帮他占卜。他这个卜呢有两种，一种是卦，就是一个龟，一个孤壳，孤的壳啊，听说那个比较灵感。一种是用草去补的。哎呀，然后子曰：“男人有言曰，人而无恒。”说人没有恒心呢，不可以为卜筮。那古之以言矣，他古事犹不能知，何况是人呢？所以那个孤呢，龟呢，因为他卜卦以后，这个龟要烧，然后他就会自裂痕出来了。卜筮犹不能知，而况是人乎呢？这皇叔以为这南方人呢也有两种说法，所以孔子两次称说《礼记》啊、《论语》啊也各有记录，以上的各注是毛氏等的意见可从。他在讲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无师。这个言无师是不能治无常之人，说无恒常心之人呢、啊？你想讲去有医生看，医生讲你这药啊。一天爱吃三顿吃，你等于感觉讲这药敢唔好，我都不爱吃，哎，你病奈好，胃好，这个心不定性啊，哎，就说即使无好，我你嘛甲吃一段时间看，他那个心就一直认为说，嘿敢唔好，嘿不好，所以我不吃，那不吃那就这样子并不好，这在讲说不定性，哎，那这言说无一不能治。无常之人，无常说无恒心呐、啊，无恒常之人呐、啊，所以说一心不成则不能领， 像说吃药你不吃病怎么会好，你没有诚意心去看病，他病就不会好。那个魏焕他解释，无恒之人乃不可以为无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恒心学，就没办法学好，怎么可以当无医呢？啊，这也是一种，也是一种说法。他无恒之人不可以做无医呢？这个正著之意哦，无医呢治不好无恒之人。无医啊，都情况都要共安了。那医师帮你治病，叫你吃啊，你不吃这个药啊，怎么会好呢？所以治不好无恒心的人没办法。他无恒其德呢，或成修。你无德的人呢，这种人没办法成就。为什么？他认为说做这个事对我没利益啊，我就在贪一个小便宜，那你就蒙羞了。这个集解恐慌果著呢，此这个易经的横卦之词呢，言德无常则羞辱成之。所以说就像现在的为善啊，啊明天我不做善了、啊、那你这种心不定的话，那你一定会蒙羞的。哎，我给那边，然后明天再不走啊，哎，那你就没有办法持久了。那无意亦无所定，故不恒其德。说心没有办法安住，那做善也不能持久，那他怎么会有这些功德进去呢？没办法。那此二句是周卦的那个周易横卦的九三爻，他这样沉浸，他这样讲说，孔柱孔跟那荀的二柱之一呢，心意不定，视为其德不恒。心意无常的人呢，则常承受羞辱，因为你心意没有稳定，认为说我做这个好像对没有利益哦，我就去做一个贪小便宜的，那你就开始就做坏了。那这个我从集注里头他讲说，恒呢九三呢不齐，他这个九三爻啦，他这样讲说，九三呢不恒其德，或成其修，因为你那个心不定，你那个道德没办法成长，一定会做这些可耻的事，就会蒙羞了。那真令相呢？他说不恒其德，无所容。哎，你这个心安不住了，你心没办法定在善处里头。因为我们人很好玩，我们人行善好像是船在行逆舟逆水一样的，很不容易。那行恶马上就坠下去了，接着去啊，不用叫他就过去了。所以你心不安住的话，那个马上就去做不对的事。那这个集解他这样讲，他说然不独男人是也言也，但一之横卦呢，这个九三爻呢词有曰，人苟不能恒久，人如果不能恒久，其德则内省多咎。说你因为你没办法去持久，你就看不到你内心这些过错的，而外侮蔽之，外口的人一定该羞辱，因为你的行为不端庄，妨碍到别人，别人就给你就来侮辱你。人皆得以羞辱奉之义之所言如此。所以因为你心不稳定，所以你常常就去做错的事，别人才会来给你羞辱你。你的羞辱不是没有因来的哦，是因为你心安不住了，那就坏事就来了啊，别人就来羞辱你了。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个古书处处都是要关照我们自己的内心啊。还有那个易经他讲的是绝对不变的道理。他这里讲说这个无恒常的人啊，他的心啊是没办法安住了。那这孔子呢，他是戒无恒心，这一篇是在讲戒无恒心的人。那九三则其这个摇动，九三这个卦呢，它是一种动荡不安呢、啊。那动荡不安你怎么能把心安住呢？所以人家念佛法门呢、啊，其实在临终心哦，念佛法门不是一个 容易的人一般都认为说，这个念佛很简单，你用散漫心念佛当然很简单了。如果你念佛心不散漫的话，那你看你是简单不简单？你要关照你的心哦，不要让它跑掉。那你就你嘴巴念佛，耳朵听你嘴巴在念佛，或是不出声，那你念心念佛，那你就是不要让它间断。前面后一句，连后面一句，跟念珠一样，就一直串下去的话，那就是不容易哦。所以念佛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，一般人就把它看得太容易，所以他才没有成就。他认为哎，就简单呢，他不把它看成一个颇重的事，因为我们做事情就要存着一个颇重的事，很恭敬的去做这个事，那才有所成就。好，接下来说，子曰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这个在分辨君子跟小人有什么不同。君子与人相处呢，和平礼，这个忍让，而其见解超越，与众不同。这个君子有一种啊，白差别，就是明明是你的错，那个君子也会跟你说对不起哦，因为人白差别。你若想讲真正人家你对不起哦，人家不理你，这个对不起就给他遣开了，不愿意跟你多说。啊，不知道，然后哈，一讲啊，对不起，空诶，人白插你啊。所以他有见解的那个超越，与众不同。那小人所见他是平庸的，他与众相同啊，而其真利之心特别强，不能与人和谐办事，但能了乱他人而已。所以你看一个人是君子小人，从他谈话里头就可以看他的动机，他是存什么心说这个话。他有什么用处？那个左传昭公二十年呢，他齐国验这个案子啊，他以齐君啊辨别这个和同这两个字之意。和呢，就如五味调和。你看呢，五味的亲戚朋友，盐、米、酒、胡椒啦、油啦、糖啦这一些，他五味调和，他调和可以相融啊，好吃啊，那五声相和，五声的、就是。公相各地义这些五声，像那个哆来咪哇嗦啦西哆，这个七音相合的，那同则这是单调，只是一声一味之同，不以他声他味相调和，如此食之无味，听之无趣。这晏子的解释呢，